我们做了交易，我们传，他们打。就像今天受控制的国家一样，监狱里绝对禁止传道，任何人只要被抓到了，就要受一顿毒打。我们中间有些人决定为了传道而不惜付上代价，明知故犯。我传我的，你打你的，两乡各享其乐，皆大欢喜。以下是我司空见惯的一幕，一位弟兄正在向另外一个囚犯传福音，忽然冒出几个看守，把话题打断，不由分说把他拖到走廊他们的刑房里，大打一顿之后把他送回牢房，往地上一扔，已是满身青红挂彩，倒在牢房的地板上。只见他慢条斯理地在痛苦中把身子坐直，整下衣裳，开口说：各位，先头我讲到哪里了？然后又接着讲他的福音信息。这是我所见过最美好的事。有时这些传道人是外行人，只是受了圣灵感动的普通人，但他们都讲得非常好，他们句句都是肺腑之言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讲道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看守随时都会进来把传道者拖出去打个半死。在格拉监狱有一位弟兄叫古利克，他被判死刑，他们慢慢地把他打死，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星期，他们用橡胶棒打他的脚底，然后把他扔在一边，过几分钟再来打他，如此反复几次，他们打他的要害部位，然后找医生给他打针，稍微恢复之后就给他吃上好的食物以恢复他的力气，然后接着再打，直到最后他被这种慢性的打法折磨致死。当时的主凶之一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，名叫雷克。在虐打的过程中，雷克也像其他共产党员常常对基督徒说的那样，对古利克说：你该知道我就是神，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手里，你天上那位神可救不了你，做主的是我，我要你死你就死，我要你活你就活，我就是神。他就是这样侮辱基督徒。这位弟兄古利克临危不乱，回答得很好，这些话是后来雷克自己告诉我的。他说：你不知道，你的话的确有它的道理，每一条毛毛虫如果在正常发育下去都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，神当初造你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刽子手，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你的，你里面有神的性情，许多像你一样迫害人的人已经意识到，就像使徒保罗那样以凶杀残暴为耻，他们本来可以走一条更美好的路，于是他们重新得到了神的性情。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：你们是神，相信我雷克先生，你生命的目的是要成为神的样式，有神的性情，而不是当一个残忍的凶手。当时雷克根本就不理会这些话，就如当初大树的扫罗，毫不把斯提凡的见证放在心上，但是后来那些话终于在他里面动了工，使他看到那就是神对他的呼召。我们从肉体的苦难里体验到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圣灵乃是身体的主人，我们常常在受刑的时候，灵进入了主的荣耀，主的同在里面，而肉体受苦的感觉似乎跟灵离开得很远，甚至当我们每星期只有一片面包，一碗肮脏的汤时，我们还是照样有十一奉献，每隔十个礼拜我们就把自己那片面包送给身体比较虚弱的弟兄们，算是我们对主的十一奉献。当时有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，他被允许见他的太太最后一面，以下是他的诀别之言：你要知道，我虽然死了，却还是爱那些杀我的人。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。所以我最后请求你一件事，请你也爱他们，不要因为他们杀了你所爱的人而恨他们。让我们在天上再见。当时有一位秘密警察的官员在场，听到这些话非常受感动，后来他自己也信了主，并且因此入了狱。这个故事就是他在狱中告诉我的。在特尔古监狱里，有一位很年轻的弟兄，名叫麦基维西，他18岁时就入了狱，因为受刑过多，得了很重的肺疾合并。他家人听说他病重，给他送去100瓶链霉素，这些药真可以说与他的生死攸关。监狱里的官员把麦基维西叫去，把那包裹给他看，说：这些药可以救你的命，但是按照规定，家里送东西来，你是不准收的。不过我这个人倒想帮你一个忙，我看你年纪轻轻的，我也不愿意你就看这么死在监狱里，但是你得给我一点点方便，让我可以帮得上你，不如供给我一点不利于你那些难友的资料，这样我在上司面前就有理由说为什么特准把药给了你。麦基维西回答说：我绝不愿苟且偷生，作为一个出卖朋友的人，叫我以后没脸照着镜子看自己背叛的面孔，我绝不接受你的条件，我宁愿死。那个秘密警察的官员跟麦基维西握了一下手，说：真有种，我早就晓得你会这么说的。不过我还有一个建议，你要知道，你那些难友里面有些人已做了我们的内线，他们自称也是共产主义者，而且正在揭发你们。不过我们总觉得他们靠不住，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诚意。这些人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出卖朋友的人，他们将你的言行通报给我们，可真是害你不浅啊。我知道你不会出卖你的同道，不过倒不妨把这些出卖你的人的情形说给我们听，也可以救你自己一命啊。麦奇维辛像第一次一样回答说：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仇敌，这些人即使出卖了我们，害了我们，我还是不能以恶报恶，反告他们。我只是可怜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总之，我是绝不愿跟罗马尼亚共产党扯上什么关系的。说完以后，那官员把麦基维西送了回来，他就死在我住的那间牢房里。我看着他死去，临终的时候还不断地赞美神，爱竟然胜过了一个人对生命的眷恋。如果一个穷人非常爱好音乐，他就会把最后剩下的几块钱拿去买票听音乐会，即使他随后一分钱也没有，他也不感觉沮丧，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最美妙的音乐。同样，我在监狱里失落了多年的时光，也不灰心沮丧，因为我看到了非常美好的信心。在监狱里，我只不过是软弱而微不足道的一个，却有幸跟一些伟大的圣徒、信心的英雄在一起。这些人并不亚于初期教会的信徒，他们甘心乐意为基督死，其心里之美实在是难以诉说。我提到的那些事算不得是什么特殊的例子，不平凡的事迹在地下教会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，不足为奇了。地下教会真是一个回到起初爱心的教会。入狱前我非常爱主，如今自从在监狱里看见了基督的心腹，他灵里的身体之后，我要说 我爱地下教会，如同我爱主自己一样。我见到了他的荣美，他的牺牲。